今天晚上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是基于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是记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在我们通过这段圣经来思想人生的道理的时候呢，我要做几个方面的解释。先稍微做几个方面的解释啊。第一个方面的解释呢，就是这本福音书叫做路加福音。如果是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路加福音呢，顾名思义，它是谁写的呢？它是路加写的。路加这个2000年前的人物呢，他在当时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个医生。在那个年代的医生都是饱学之士，所以这个写路加福音的医生呢，他不仅这个是在医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他同时又是个学者，所以他在写这卷书的开头，他就说，我要以历史学家的严谨来考察耶稣这个人的生平，然后把他在这本书里写下来。所以路加福音这个新约书卷的这本书呢，是记录耶稣的生平最详细的一卷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或者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有一个电影叫耶稣传啊，如果咱们这个教会没有播过的话，以后可以跟唐牧师说一说，以后找机会可以播给大家看。耶稣传啊，耶稣传就是以路加福音为脚本而拍摄出来的，特别详细。路加福音呢，先写了耶稣的降临啊，包括天使预言、童女感孕，然后呢，伯利恒、马槽、圣婴出生，然后牧羊人到四野回来报告喜讯这些事情。咱们多多少少经过一些圣诞节的经历的时候会知道一些啊。那这一段是在耶稣出生以后，耶稣成人之后，他开始传扬福音信息以后，他的故事从这儿呢，他的传教生涯从这个地方呢慢慢的展开。所以这是这个我们读的书卷的背景，基本的背景。请大家注意啊，路加这个人呢，他写这部书的时候，他是说他要按照历史的书来写。那么路加福音写下来这些东西呢，就是是真实的历史的事件来写的，他不是按照神话传说来写的。圣经上我们读到的话呢，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中间那个的字不能拿掉啊，是神话就不对了，是神的话。那这个路加福音呢，是特别详细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事件的描述啊，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那第二个大的方面我要做解释啊，就是啊，耶稣呢称呼跟随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耶稣说称呼那些跟随他的人呢是他的门徒。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门徒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有点师徒乘船的意思在里边，对吗？这个门徒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呢，是学生的意思。就好像耶稣是老师，然后他的学生呢，一代一代的这么乘船下去呢，来跟随他啊。跟随他呢，是做他的学生的意思。换句话说，学校，大家咱们是 Canal 嘛 ，Canal 的这个学，在学校这个区里，学生都是分级的，对不对？你是一七级的、一六级的、一五级的等等，对吧？学生是分级的，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呢也分期，就好像以前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里分期，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对不对？那哪期最牛啊？黄埔一期的 suppose 黄埔一期最牛嘛，对不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这个国内的电影啊，国内电影当然也都是政治宣传了，咱们把政治的这个因素拿去。那个时候在国内看到一个电影，讲这个用中国的话、中国大陆的话讲的，叫做这个辽沈战役，就是所谓解放战争啊，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台湾呢叫做辽西会战，啊，这是不同的说法。在大陆拍的那个电影里边呢，演蒋介石的那个演员叫孙飞虎，他呢就跟另外一个演员演的是国军的将领叫杜聿明， 在东北战场吃紧了以后呢，他把杜聿明呢要空投到东北的战场上去，做那边的剿匪什么总司令。然后杜聿明呢其实心里抖抖的不敢去。然后这个当然我这是电影里编的啊，这电影里像这样编。电影里呢蒋介石就对杜聿明说我要派你去东北，你不要不敢去。那个林彪啊他是黄埔四期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呢你是黄埔一期的。所以你要记着你比他更牛。他说所以他把杜聿明就给空投到东北去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呢，按照常理呢第一期比较牛。但是同时呢，我用刚才我说的这个小典故来说呢，就是你是后期的呢也不要紧，后来还可以居上，最后那黄埔四期把黄埔一期他还给打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算是黄埔恩期啊。那黄埔恩期也好，只要我们努力学习，我们真正要学习要跟随的是救主耶稣。我们一期一期的这样的承传下来，这个信仰的内核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要走的是真正的耶稣给我们指出的真理的道路。那今天这段的故事呢，特别告诉我们最早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黄埔一期的那些人是怎么跟随耶稣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看黄埔一期的最早的四个耶稣的门徒是怎么跟随耶稣的。我们从这个当中呢来学习我们今天的功课。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要在这个跟随主的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快，走得更好。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盼望今天是你生命转折的日子。你今天就从黄埔一期的那些老大们身上学到功课，然后呢也走上跟随耶稣的道路。我说清这个意思了吗？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黄埔一期的故事，是最珍贵的这一批跟随耶稣的人的足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读经啊要有正确的态度啊。现在的说法是叫做态度决定高度，态度呢也决定深度。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很认真，要有一个恭敬的降服的愿意学习的心。不光如此，今天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从一个平常教会里不太这么教的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圣经。是什么角度呢？从信息科学当中找那个信息量大的地方。我再说一次，从信息科学的角度来看信息量大的地方。你说这人有点故弄玄虚吧啊？我就想说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的年代，数字化年代，但我们是把一切东西都要量化。就是我在这讲话，我讲的每句话有多少信息啊，你怎么衡量呢？怎么衡量呢？信息科学里边试着把这些东西呢量化。在这样呢给大家看一个公式啊，这个是从物理学受了一点借鉴来的，叫做物理学不有熵的概念吗？说信息熵的概念，如果你是电脑科学或者信息科学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些。有这么一个公式，看上去是不是很高大上啊？啊，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如果你不是这个，哎，我把我的东西给摁没了，我想把我的 pointer 弄出来，帮我放好，就这样。那我就不乱摁了啊。你看啊，它的左边的这个 i 呢就是 information， 就是信息的意思。左边是信息，说信息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以二为底的对数。然后呢后边那个 p 呢，那个 p 是 probability， 就是概率的意思。这是试图表达这个事情的一种尝试，不是不绝对啊，但是这是常用的一种衡量一句话当中的信息量的一个公式。好，我不保证这个公式以后永远不会变哈，但是呢，这人这么来表达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他的意思是说什么？说信息量与概率呢成反比，这个比例是反的。这么说吧，我如果说一句话，我这么说，我说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我讲的这个事件的概率有多大？百分百，对不对？百分百，百分百那个 P 就是一，你把一带到这个公式里，这个得几啊？得零。你看都是好学生啊，是不是？啊，知道就是得零哈。这个说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说的是个废话。零嘛，说没啥信息，你说的没啥信息，因为这些事概率百分百的事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叫说什么呢？是要这个信息量呢与这个概率是成反比的，反这个信息量如果概率到最高了，到一了，这信息量反而是零了。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 surprise， 很多惊喜的地方，因为那些都是小概率事件，是我们所平常不太经历的，平常不知道的事件，这个才是有信息的地方，这个事儿不奇怪。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就是说概率越小呢信息量越大。你看其实我们小孩子从小就知道这事儿。我是北京人啊，我北京人，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就说歌谣，我们的歌谣这么说的，说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你看这里边没有一个是合理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全都是小概率事件，小孩子才会这样说。那这样的说呢，其实后来我读到新闻系的课，我发现新闻系的老师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你看新闻系里教那些记者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要作为一个记者写报道啊，你的社区里如果有一个人被狗咬了，你不值得写稿，那写了稿也登不了头条。人要被狗咬了登不了头条，可是一旦你的社区里有一个人把狗给咬了，那能登头条。因为什么？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啊。当然小概率事件它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疯子说话概率事件也概率也小啊，是因为他是疯子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概率又小，那个他所描述的事实又是真的的话，这样的信息就了不得。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从童贞女怀孕而生的，概率小不小？这个人来到世上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概率小不小？死了以后埋在坟墓，三天以后复活升天，概率小不小？他不仅死了复活了，他还升天了，不仅升天了他还要再来，不仅他还要再来，而且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你看一系列的小概率的事件都不是我们平常很容易经历的事情，但是一件一件的事情已经在这个序列上真实的发生了。当他们都是真实的时候，当他们都真实的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信息就要改变你我的生命。这样的信息已经在发生了，然后最后还有已经预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的复活和他的复活已经发生，就是他的再来，他的审判。那我们的生命对这样的信息就要很严肃，就要做出我们的回应来，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说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要专注那些在圣经当中他所描述的真实的事件当中那些概率小的地方，那因为那是神用扩音机对我们讲话的地方。好，我的三个解释说完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有十一节，有三段，我们也是三屏，在屏幕上三屏，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你们读的时候啊，稍微放一点情感在里边啊，你们不要像中学生读或者小学生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你一会儿就读睡着了啊。读的时候要放一点心，就想象你是耶稣，或者我们不敢说自己是耶稣，或者说你就站在耶稣边上来经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要进到故事情节当中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里边那个概率又小信息量又强要能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些信息。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我们停定，你看你就是我们没有感情念的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们像这个故事当中的说话吗？我们想一想那个语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再来，讲完了，请。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月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代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嗯，现在念得不错啊。大家有没有点感觉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们刚才也是分三段念的，大家注意到这故事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是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开了一场布道会，然后呢他就让他们去打鱼。他们去打鱼，打到了没有？打，耶稣让他们打以后呢，他们打到了，一开始没打到，后来打到了很多。所以一开始耶稣讲道，然后呢第二次接下来呢是西门跟同伴打鱼，打到了很多鱼，打鱼大丰收。然后第三个部分呢，他们就放下一切跟从了耶稣啊。这三个部分啊，耶稣来讲道，然后呢彼得他们去打鱼，然后耶稣呼召彼得，彼得和这个故事当中讲到的雅各、约翰，其实还有一个人是安德烈啊，这上面没有提他的名字。他们四个人最早的黄埔一期的人就跟从了耶稣。那么小概率事件在哪儿？好，我们来看小概率事件。神特别让我们去思想的事情啊，小概率事件。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这个湖啊，格尼撒勒湖，如果你读更多的新约，在新约里很多地方是把它叫做加利利海，这大家有印象吗？加利利海，但说海它其实不是海，它是个湖。所以路加更严格，路加更 scientific， 更这个科学，它就是说是湖就是湖啊，是六英里宽、十二英里长的一片狭长的水域，有点像这个 Finger Lake 啊，狭长的这么一段，这个但是更宽一点、更长一点啊。它是，那么你从这儿也看出啊，路加是一个特别较真儿的人，就是你们都说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我一定要说这是一个湖，因为它确实是湖，不是海，因为知道犹太民族啊是啊游牧民族。啊，有一个学者告诉我说，游牧民族啊对水特别夸张。你看咱们中国人，游牧民族满族，游牧民族吧，满族吴三桂开了山海关，这个清兵入关，把这个北京什么打下来以后，北京就多了好多海，对不对？北京就什么前海、后海、中南海，然后还有什刹海，还有北海等等，都是海哈，其实都是湖嘛啊。从这儿你也看到，这个路加是个特别认真的人，路加特别认真也特别尽责的人。但是你注意到他出什么问题了？他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耶稣来开了一个布道会。你想，如果一个记者给你写一个新闻报道，说耶稣来了 Canal， 在 Canal 的山坡上开了一场布道会，你读到这个消息，你会不会很激动啊？会不会啊？你马上想，哦，耶稣来了，前天来的，在山坡上开了一个布道会。那接下来你想读到的信息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对不对？你看他这说什么？讲完了，从船上教训众人，正在你这个翘首以待，或者说侧耳以待，正在想听耶稣讲的是什么。他跟你说讲完了，你会不会想说，路加，你有没有搞错啊？最该讲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讲了呢？所以这是第一个，从正常的叙事过程当中不寻常的地方断了。耶稣讲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来看，你看经文，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后边两个字是什么？众人。众人就是我们呀，就是你我他呀，我们这些人呢。所以这段经文路加说，耶稣了讲了什么，按下不表，先看看众人，先看看我们这些人自己吧。当我们态度不对的时候，纵然耶稣来了， 你也听不进去。所以态度决定深度，态度决定高度，这个是要我们众人先看看自己的内心，在耶稣在永恒的真理面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讲了一种情况，说众人拥挤耶稣要听他的道，这个好不好？这是好的。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概都可以算这一群里的，对不对？我们在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专门来到教会读圣经听神的话，这是神所喜悦的。但不都是这样的人，不都是这样的人啊！包括众人来的当中，可能也有些是来看刘德华演唱会的，想的是说你给我签个名吧，或者是这种啊。那不管怎么说，但是这些人留下来要听神的道是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这个里边我们就听到一声很深的叹息，就是你看世上有多少人把洗网打鱼看得比耶稣更重要。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教会崇拜的时候，人不来，因为有各样的世界上的思虑挂着我，牵挂着我们的脚，把我们缠在那儿，让我们不能来。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人在生命当中的那个优先顺序的选择的问题。每个人的时间在这世界上都是一样的，每天24小时，一周7天，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这件事情反映了你对生命的重视的态度，而且也反映了你在生命对生命的聪明的程度。你是用在真正有效的地方吗？真正投资在最有效的地方吗？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想想，我们是怎么 manage 我们的时间的，我们怎么管理我们的时间的。那在这儿呢，彼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说黄埔一期的很牛吗？彼得做的怎么样？彼得不仅留下来听耶稣讲道，他也是可以去洗网的，他也是打鱼的人，他没有去洗网，他留下来听耶稣讲道。他不仅留下来听耶稣讲道，他而且把他的船给耶稣用，对吧？他不仅把船给耶稣用，他自己还撑船服侍耶稣。所以彼得在这儿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安排时间使用自己的财力精力体力的榜样。所以彼得最后被天主教传统认为是第一任教皇，他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但是后来他被追认是作为第一任的教皇，所以他是第一批的，他确实是个好样的。我们再来思想啊，这件事情我们再来思想，就是说人对神的话，对传讲神的话语，对耶稣什么态度，这件事情在人的生命当中其实至关重要。我们常常没有把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排成这样。我儿子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在University of Iowa 读书，我记得我儿子五六岁的时候，他上小学一年级，他到了小学一年级以后，他已经学了很多，认了很多字了。美国教字教的早嘛，那个小孩子有这么一个特性，就是他一认了字以后，他就尽量用他能认的字去读他见到的字。中国也是人一样，你的小孩学了点字，上街他就人口刀牛马，他就开始读嘛，对吧？然后他读英语的孩子也是一样，他有次夏天在外边玩得很热，跑回来就说，一推门就说我渴死了，说 I'm thirsty。 然后我说好，给你倒水喝。然后我就从冰箱里拿了一瓶橘汁，倒了一杯给他凉的，他喝得很过瘾啊，一直喝一下，就觉得安定了。然后就来看我给他倒橘汁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瓶子，那个瓶子都有一个标签嘛，他就读那上面的字，读完了以后他就这样在那上面跳，他就在边上上下这样跳。我说你刚喝的水你跳是吗？他说那上面写着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摇匀了再喝。他说摇匀了再喝，你没有摇就给我喝了。然后他说我得摇一摇，因为他这孩子是很幽默的一个孩子，他就这样摇。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儿，我也好多次的讲他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说小孩子他很天然的对话语有一种尊重，他对那个写下来的那个 instruction 写下来的指令，他有一种天然的尊重。所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他说天国里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喜爱那些尊重神的话语的人。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不知道说清这意思没有啊？大家再想一下。我想到在199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我离开了在原来在 University of Iowa 做 postdoc 的那个工作，我到搬到芝加哥地区，然后在那个开始在公司里做电脑工程师。我记得刚开始做电脑工程师，我本来是想去学校教书，但是那几年经济特别不好，学校我也进不去，我就在工业界开始做。开始做那就工业界就一层一层的要爬那个所谓的这个工业界的这个梯子嘛，这 corporate ladder， 就是你得一层层往上爬，一开始你就在最底层啊，那很希望自己能够很快的爬上去，爬得高一点啊。这个在团队里边就有比我更前面爬得比较高的那些在中国同胞，那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常常在一块说话。我记得当时的一个朋友比我早去公司四五年的样子，他就跟我说，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啊，在咱们这个地方，在 Illinois， 他说有一个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电脑达人，他说咱这有一个电脑特别棒的人，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我说他有怎么个办法呢？他说这个人呢，一个小时比我们赚一个小时赚的那个钱啊多不知道多少倍，而且呢他最近呢发明了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又被他执行出来，在电脑里执行出来，在 DOS 里边可以运行，后来也进了这个 Windows 95。那时候微软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啊，开始比较越来越强的时候，他说什么东西呢？是一个程序叫做 Zip， 大家知道吧 ？Zip 就是可以把大的东西压缩成小的，然后再把小的这个重新还原成大的，中间没有任何的丢失。现在我们也常用嘛，但是那个最早是这个人发明的，这个人把它做出来，而且被微软买了去。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其实我的同事无限羡慕，说这个太厉害了，说太厉害。那我们当时的想法也是跟昨天我说那话一样，说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希望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努力，说盼望有一天我们也那么写的那么好，然后我们也可以一个小时挣那么多钱等等。我记住这件事了，结果又过了几年，我们都已经离开原来的公司了，去了不同的地方。我的朋友再次打电话来叙叙旧，然后就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电脑达人吗？我说我记得。他又写了什么高级东西了？他说不，他呀死了，才不到40岁，那人62年生的，死的时候30多岁，2000年就死了。那更让我震动的是呢，他说他跟我讲述他读到的关于这个人的死的一种传说。这个人的死有好多种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我听到的是这个朋友讲给我的，说他对外好几天失去联系，然后警察就打开了他的房门去看，那个房间里就他一个人住，然后房子中央是摆了一个电脑桌，然后摆了一个电脑的显示器键盘，那个人就趴在键盘上，电脑的显示器上边光标还在闪烁，但是他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这个报道说他的右手边是一箱一箱摞起来的可口可乐，说他的左手边是一盒一盒搭起来的披萨饼的那个盒子，所以人就知道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没有报道，他另边还有一瓶一瓶的酒。所以他的生活是什么？在那儿拼命的赚钱，然后渴了就可乐一下，饿了就披萨，直到他突然的倒下去栽在键盘上，他的一生就终结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一些年了，我的脑子里马上就冒出一节圣经来，我相信你们冒出来是同一节，你们说是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最重要？生命当中你追求的是有长存的价值吗？你有在永恒当中投资吗？你有思想人生最终的去向到哪里吗？那个永远的去向能够回来改变你今天生命的价值的意义的，这是我们昨天讲到的一个要点之一。所以第一个方面我想请大家特别特别注意，就是说在 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来管理我们的时间，怎么来安排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顺序。生命很短暂呢、啊。我的朋友跟我说，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而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用在永生的里边，让耶稣基督把我们引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当中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存。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请大家来记，就是讲到人要听神的道。他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追求永恒的真理，这件事情能够给我们人生带来真正的意义和方向。所以第一件事儿是焦点要改变，不光是世上这些吃喝这些简单的东西，而且要追求永生的东西，要听神的道，这是第一点。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小概率事件讲完了。刚才我们已经惊讶了一下啊，耶稣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里边有小概率事件吗？这句话奇怪吗？这个事情这样的发生奇怪吗？路加没有写耶稣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通过读别的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讲的主题是什么。耶稣讲的主题，耶稣开始在加利利海周围传道的时候，他讲的主题很集中的，就是天国近了，人们当悔改。所以耶稣讲的是天国近了，人们当悔改这样的主题，你想得到吗？他讲完这个主题，讲完了以后，他应该跟别人讲什么？哎，在咱们这个教会讲完道以后，唐牧师会不会在门口跟你们握手啊？唐牧师在哪儿？唐牧师会不会？有没有这事？会吧哈？你们被唐牧师的握过手的，唐牧师跟你们说什么？啊？汤姆师也许祝福你哈，平安，神祝福你，然后要他要跟你他说的事情，应该跟他讲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对吗？所以耶稣讲了半天关于天国近了，人们当悔改，突然跟彼得一对正面一照面的时候说打鱼，就好像你在这出门，汤姆师握着你的手说，哎，回你们家割草去。这件事情是很不合逻辑的，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小概率事件我们要看的。那么不仅如此啊，当耶稣对西门说了一个跟他整个的思路不在一起的这样的话的以后，西门也是特别的错愕。你看西门接着说，夫子，这个有些版本在西门后边是一个惊叹号，刚才我特别请大家念的时候带点感情啊。这个他可能是很错愕的说，夫子，那心里说你怎么讲这个，夫子，然后说我们整夜劳力。大家想想这里有什么情绪啊？我们是什么人呢、啊、渔夫啊，这里边啥意思啊？专业人士，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是 professional， 你是什么？他是个木匠，成天跟着他的爸爸学习抠吃木头的。打鱼的事你懂吗？你怎么跟我说打鱼的事呢？说我们这些专家都没打着的事你说什么？所以他这个一开始有一种骄傲在里边，有没有？前面的夫子很错愕，然后说我们整一夜劳力，我们里边带着满满的骄傲。可是呢，我们多专业，但是整夜劳力啥都没打着，这件事让他又很沮丧。本来想说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懂，你给我闭嘴，你少说。但是我们纵然是专业人士，我们居然整夜都没有打着什么，后边是不是很沮丧啊？因着也是因着这个沮丧，他原来的那个张狂收下来了。后边有个很有意思的话，他怎么说的？但依从你的话。这个但字也有很大的玄机吧，说不定里边有说，哼，但依从你的话，打不着了再跟你算账，看你怎么说，看你怎么说，是不是？然后但依从你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字面表达是服从神的命令，然后呢我就下网。 这个时候彼得相信不相信他能打到鱼呢？完全不相信吗？那他为什么要依从他的话呢？试试看。所以有一点点相信，微信微信微信微微相信。所以你注意到啊，这一句话里小概率事件啊，这句话里我想至少有六种情绪。第一，错愕；第二，骄傲；第三，沮丧；第四，怀疑；第五，不服；第六呢是微信，微微的相信一点，对不对？他这么一个话有六种情绪，以后你们团契演节目就演这段好不好？找一个人演耶稣比较容易演，就命令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那个彼得可就惨了，彼得要把六种情绪用一种话表达出来，你要是表达的好，六种情绪全表达出来，你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不是？这个你看谁能做的那么好啊？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就是在这儿很大很大的张力，这个张力就体现出来说，人们纵然是在那儿听了耶稣的话，你会相信吗？我想问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你相信耶稣懂你的专业吗？你看没有声音啊，马上没有声音，大家要想一想，然后想一想，知道理论上政治正确你得说是，所以就开始点头，是不是？所以我们会这样想，我们在信心上在跟随主上会有这样的软弱。比如我是学电脑的，我学的电脑耶稣在的时候还没有呢，那耶稣懂吗？他能懂我们的电脑吗？能懂我们现在的商业吗？能懂我们刚才那个 log2p 的那个公式吗？啊，这个我们都是要重新去想的，是不是？但是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万物是都是借着他造的，他是那个创造者，他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啊。我2013年啊，我们在到洛杉矶，然后就开始在海外校园机构服侍。我在那儿就碰到一对夫妻，很有意思，一对年轻夫妻。然后他的这个年轻夫妻里边的这个太太就跟我的太太啊，他们就成了好朋友。然后这个太太之间呢，这对夫妻的太太呢，就跟我太太讲他先生的见证。他的先生呢，姓葛，诸葛亮的葛，这是很牛的一个人，是科大少年班毕业的。科大少年班啊，大家要是大陆来的，你都知道，对不对？是天才儿童聚集的地方嘛，很早就念完了大学，然后他这个是少年班毕业了，很早就念了博士，年纪很轻就念了博士，而且他是信主的，他是在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他读大学，很年轻的时候读大学这个，然后到美国来呢，到这个加州，就 UCLA， 到 UCLA 呢来读博士后，做博士后方面的研究。这个人在做博士后的一个阶段研究，说做得很快，很快就做好了成果。做出来了以后呢，他做完了，老师呢一时还没有新的任务给他。他做得太快了，做完老师新任务还没给他，然后他也精力很充沛，他就想我下一步要干什么？哎，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下一步要干什么？你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该干什么？哎，大家都知道这是标准答案啊。这是标准答案，基督徒要常常记得这件事儿，要祷告，对不对？因为神掌管一切嘛。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有一个感动，然后他就去找他的老师。他老师他说他想研究有一种病毒的这个内部结构，他是学这种生物医学方面的，他要研究那种病毒的内部结构。他刚跟老师说完那种病毒，那个老师就说你别研究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难了。也不是老师那意思说不是我瞧不起你，是因为说一个英国专家带着他的团队已经研究了多年都研究不出来。人家说人家专家带着团队研究那么多年，人家比你人还多都研究不出来，你就别碰这个壁了。他很有点沮丧，回到家应该怎么办？声音有点小哈啊，继续祷告。而且他很有意思，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找他的伙伴，就像咱们这不是有团契吗？他就找他的团契当中的那些小伙伴说，我现在遇到难处了，你们都来为我祷告。于是团契小伙伴都跟他很努力的来祷告，这些小伙伴也都特别特别可爱，小伙伴啊努力祷告，祷告完了就说你要研究的那玩意儿我们实在是不懂。我实在是不懂。 但是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都觉得要支持你。于是小伙伴都说我们支持你。然后他自己祷告完了以后呢，他还仍然他有一个感动，要继续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就去找了他的老师，找了他的指导老师说，你能不能让我做这个研究，就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做不出来我就停，那我最多就是浪费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神也给他一个智慧，他跟老板他这样谈，那老板说这么固执啊，但是3个月就3个月呗，因为他已经提前做完了他手里的工作嘛，说那好，就给你3个月，你做吧。他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他应该怎么样？对，你声音不大还是啊，这是标准答案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祷告，努力祷告，结果这个研究果然很难做。说他研究了一段时间呢，眼看着这个截止日期啊，这个 deadline 越来越近，他的这个研究就是没什么进展，因为有东西你就是不知道它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没有头绪啊，没有 clue。 然后呢他就继续祷告的时候，而且他加大他的祷告力度。他这个弟兄有很好的灵修习惯，他不像一般的年轻人是晚睡晚起型的，他是能早起起来，他就跟神亲近祷告灵修。于是他就在他的早祷的时候开始为他的研究项目呢也切切的来祷告。这是他太太说的，就在一个早晨，他早祷的时候为他的这个研究项目在努力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你想手机响了，手机的铃声是他自己设定的，他已经听了多少遍这个铃声了，他自己设定的嘛。那个铃声是什么铃呢？是这个莫扎特的一段这个钢琴sonata 是什么奏鸣曲，就是 C major 啊，这个 C 大调，这个作品545号，这个 C 啊，这个 sonata。 咱们有弹琴的吗？有人知道是什么吗？这个一般只要是弹琴的人都弹过，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听过吗？我想我不至于唱的这么坏吧，你就完全听不到哈。要弹琴的人知道，这是一段很轻快的钢琴曲。这个他听了多少遍的这个钢琴曲响起来的时候，他在祷告中听到这个钢琴曲的时候，突然这个变成一个信息进他脑子，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就在这段音乐里。你想这事奇不奇？他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在这段音乐里。偏巧这个弟兄虽然不会弹钢琴，但是很懂音乐。不会弹钢琴，但是他很懂音乐。立刻感恩阿们完了以后，就回实验室去，从这个思路来找结果。那个病毒的内部结构的那个秘密被他破解了。后来他们出了 paper， 那个后来就团队一块来做，出了 paper， 然后这个问题居然就因着这个音乐的结构，他去研究那个音乐的五线谱，从音乐的五线谱的结构上，然后带动了病毒的结构的破解，让他找着了，相信吗？你看没声音哈，我讲过他的事儿。然后呢，就我记得我老早以前讲这事儿呢，以后呢，就有底下其实底下听的人根本不信，说你瞎说，你不信啊，也不信。有人呢就去查去了，因为他问了这个人是什么团队啊，什么姓什么，他去查。后来我讲完了以后，就有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说，牧师啊，哪天你讲到这事儿我不信，我去查了，我真查着了。他说在 UCLA 的那个论文库里真有这篇论文，然后真是这么回事，链接在此。他的电子邮件就给我发个链接，然后我其实没那么认真，人家告我就相信了。那他把链接发给我，去点了链接，链接一点开是那篇文章，分好几章。现在的文章呢都是多媒体的了。他其中有一章讲这个病毒的内部结构的时候，它是三维的，它是 3D 的。然后呢一点那个病毒的结构，就是那个视频就出来，那病毒是这样转着出来的，让你看里边的那个东西。然后它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就配着乐的，带着那个音乐，它就转出来了。然后底下的文字说，这段结构的发现是因为莫扎特的这段音乐的五线谱结构，是写在他论文里的。 后来那个给我写信的人说你说的是真的，我说本来就是真的嘛。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我这最近我常常讲到这件事，就想到什么，这么一件小事啊，其实也不小，很奇的事情，让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一切的奥秘都在他里头。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承认自己的失败，像彼得这样说，但依从你的话，我没打着什么，我依从你的话。那依从了神的话，那么他就经历了神迹。请大家注意这个顺序啊，就是当你愿意把你自己放下来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才经历神迹。这是彼得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儿传讲那个奇妙的耶稣，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爱你的神，你要愿意依从他的话，你愿意依从你的话，你才会经历那两传的神迹。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行动非常的重要。这个第二个呢，是依从你的话，就是我们的行动要改变。第一个是要听神的道，是我们的焦点要改变。第二个呢，是依从你的话，这个里边那六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最后带来的是行动的改变。这时候盼望我们每个追寻真理的朋友们也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听到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感就要动，不要感而不动啊，感而不动慢慢你就僵在那里。听到了神的话要做，神要的是我们愿意的心，不是说我们懂，我们能，我们有多大的本事，我们不是，但是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就能改变我们。所以在教会中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说，你若是肯，神就能。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你若肯，神就能。所以你肯，你把你的心打开，神就进来，就来帮助你，让你的生命改变。这是第二个方面。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接着往下看，接着往下看。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跻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句话奇怪不奇怪？你觉得奇怪吗？如果你不奇怪啊，哦，你也会这样想哈，啊，但反正我想不到。就说你看，若是你是彼得，你一夜都没打着鱼，突然来了一个高人给你指点，然后结果你打了两满船的鱼，你应该，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呀？正常的反应，
谢谢，
谢谢哈。而且呢，你怎么样？特别高兴吧，对不对？要我说，可能都顾不上去。要是我想了，我立刻把手机掏出来说：“耶稣啊，加个微信朋友吧。”对不对？我马上就想加个微信朋友吧。就是说，主你好，再祝福我呀，你再祝福我。我们通常觉得信神的时候，就是要神不断的祝福我们。我们信神的时候，常常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就是说主你不断的祝福我吧，我要了这个还要这个，你给了我车子我还要房子，给了我房子我还要妻子，给了我妻子我还要儿子哈，啊，这个给了我儿子我还要票子哈，这个我们常常是这种拜偶像的心态，向神拼命的要，如果你没拿到心里就叛逆。但是彼得在这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是看到了神的伟大以后呢，他来反省自己内心的罪，就是说他有一个认罪的态度。这提醒我们是什么？就是每个人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我记得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教会的人找我谈的时候跟我说你来教会吧，教会这个耶稣基督能帮你，能救你，因为你是个罪人。我最不爱听这句话，我说你才是罪人呢，啊，你老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其实这个彼得这块呢，让我们看到他在反省自己的时候，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的真正的罪是什么？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跟神分开了，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管神叫天父，我们也不听他的话。这件事情让我们成为罪人。成人，我们已经成人了，成人之后你很难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你去看看小孩子吧，你看看小孩子每个生下来都那么可爱吧，对不对？但是小孩子他的那个罪性在不知不觉之中就会萌发，然后他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就会有 他就会有各种不好的东西在他生命当中出现。从来没有父亲和母亲教孩子说，孩子啊，恭喜你今天一岁了，教你怎么撒谎吧。你不会吧？不会这样说吧？说今天你两岁了，教你怎么嫉妒吧。然后你三岁了，教你怎么仇恨吧。没有人教吧？这些不好的东西人无师自通，然后好的东西可能半天你都学不会。人因为从始祖那儿跟神隔绝，然后人的问题在这儿一代一代的这样的积累，这样下来这是了不得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曾经是我们教会的生产冠军，因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啊。后来有一个人追他，在生老四的时候不当心生了个双胞胎，就把他给抄了啊。他生老四的时候，他把这个老四从医院抱回家来啊，抱回家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我把老四从医院抱回家来，把太太也从医院抱回家来，把老四放在床上，这个我还有两个女儿比较大了，都围着这个新出生的这个婴儿转嘛，这是很自然的，对不对？跟刚生出来的婴儿特别柔弱嘛。我记得我生儿子的时候，把儿子从医院接回家放在床上，我过一会儿就到鼻子边上去问，看看还有没有气儿，看看还有没有气儿，就怕他不出气儿了，就是。你看小孩放在床上，大家都围着他转，结果那个小哥哥，那个他的老三就不爽啊，谁会教他这件事情呢？谁会教他嫉妒呢？那老三就不爽啊，他就说，老三那会儿还不到两岁，话都还说不利落，那个他这个跟我讲话的这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就说他刚一侧过身去，结果这个老三往前走了半步啊，用着很大的力气啊，砰的一个耳光打在他的小弟弟的脸上啊，砰一光就打进了，打得很重了。这个老爹一把拉没拉住就已经打下去了，老爹拉着他，老爹气的说，你是个罪人。然后我说他是你生的。这就是人的困境，一代一代的生下来都是罪人，自然的跟神分离，然后自然的会有那个罪的东西就会从里边就生发出来。这件事情人不可能自己解决的，人需要救赎的。耶稣基督这位啊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没有犯过罪的，他来是来救我们，让我们从罪中能够脱离出来，这是重要的事情。就跟我说这件事情的这个弟兄，他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公司，他公司的这个老板，他是从很穷的出身出来，然后念了大学，功课念得很好，后来做了这个做事业做得很好，开了这个公司，不仅在中国开，而且开了international， 就是这个国际的这个分部都开，做得非常好的。他以为生活就是这样。公司做得好到一个程度以后，生意很好，这个太太不用工作，太太每天早上起来烦，就是说今天逛哪家店呢，就是这个无所事事的，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这个弟兄当时在公司做老板的时候，他说他跟人喝酒，好多应酬嘛，喝着喝着那个人突然不见了，跟那块喝酒人不见了，哪儿去了？栽桌子底下了，然后从桌子也拖出来送医院，就死在医院。他说人生难道是这样的吗？啊！突然心里萌生一个念头，说我要到 Colorado 去看我的一个事业的伙伴，是我的一个客户，这个叫做土豪就比较任性嘛，对不对？然后他就马上就说买了张机票，就从上海就飞到美国来，就到 Colorado 了。到 Colorado 的机场下来，给他的伙伴打个电话说，哎，我在机场呢，我来看你来了。那个伙伴吓一跳，也没商量你就跑来了。然后呢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待你，我大老远从中国跑来你不接待我。他说因为今天我晚上有布道会要参加，你要来了就跟我一块去参加布道会吧。他说那好，那我跟你去。结果跟着朋友一块去了布道会，听到布道会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他突然意识到他也躲不了那个必死的命运。那个时候在那个布道会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天他就举手就信主了，就从那个过去的那个罪当中就被解脱出来。后来读了神学院，做了传道人，跟我念的同一个神学院，是我的师弟啊。 是我的师弟，现在在非洲，在非洲做宣教士呢，就是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悔改，看上去很可怜，但是其实是神要把我们从低处再重新救拔出来，抹去我们的那个罪，让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大家想想，有的时候就想，你说有神，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说你听见神的声音，我怎么没听见呢？那我们打个比方好了，咱们以前啊，早一些的年代的时候，有一种设备叫做收音机，大家知道吗？现在还知道哈，现在还不怎么听了，但是那个设备还在，车里还有。你想一架收音机，它是好的，所有部件都是好的，而且也有电。但是你 turn on， 你开开以后听不到声音，你想一下会是什么问题？收音机打开了，收音机是好的，也有电，没有任何部件是坏的。然后你打开了，你听不到声音，是什么问题啊？频率不对啊！咱们的这个领会是丁杰弟兄哈，他说频率不对，因为什么？你的频道没调准。虽然有空中有信号在对你讲话，但是你听不到。所以我用这个做比喻是什么呢？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们要信呢？那个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这架机器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说我们的那个调谐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我们不是向着神的，我们没有调对我们的频道，所以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开布道会，我们最后就请大家举手说，你愿意信耶稣吗？你举起手来。那是什么过程啊？那是你调谐的过程，那是你的心向神打开，就像收音机的频道调准了一样。你调准了以后，你会听到神的声音，你会越听越多。每个信主的人，已经信主的人都可以向你做这方面的见证。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始于信以至于信，也说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所以我们的收音机要对，台要调对，就是我们要相信，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像彼得给我们做的这个好榜样，他是什么？他愿意悔改，他的心态改变了，他的心态当中有了相信，他的频道调准了，他知道我是个罪人，他反而蒙福了。这是第三个方面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两个方面啊，这个焦点的变化，行动的变化，现在讲心态的改变。我们讲最后一个，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啊。然后讲到那个雅各约翰，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不是小概率事件。然后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句话你读到的时候你觉得奇怪吗？奇怪哈，在正常的语境当中他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想耶稣是这么有怜悯的人，耶稣来了就是为了救这些罪人的，彼得那么惨兮兮的啊，跪在耶稣面前，连耶都不敢抬脸看耶稣，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要是耶稣你会说什么？别怕，这是耶稣说的，你说的是对的哈，这个说明你比较体贴主的心哈。我想呢，要是我读的时候我就不理解，要是我，那彼得跟耶稣说这样的话，耶稣是王，耶稣有一切赦罪的权柄，他应该说爱卿平身吧，他说你的罪我不计较了，我宰相肚里能撑船哈，大人不计小人过，他会先安慰他吗？对不对？他是跟他说，是说你的罪我不计较了，应该是这样说。他为什么直接跳过来说不要怕呢？这个怕不怕好像并不是直接的问题，但是耶稣却说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害怕，是不是这样？你们害怕过吗？如果没害怕过，你经历的还不够多。就是包括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会儿我们会呼召你，我们会希望你能够举起手来跟随耶稣，那个时候你会怕， 你会怕，你会想，哎呀，我要举了手以后会怎么办呢？我也碰到有朋友说，刚才你呼召举手的时候，我用左手压住右手，让他别起来。是就因为我不知道我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人会害怕。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想到的是，耶稣跳过了好几步，他直接想到了人在跟随他，在被他呼召的时候，他心里会想什么。所以耶稣直接跟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的生命要改变了，神的能力要在你身上。我想到我自己，我在信主十年以后啊，信主的前十年好像顺风顺水啊，就是在教会里服侍，在各种岗位上服侍也很顺利。结果十年以后呢，就开始有声音出来，就说华新呢，你应该把你的工程师的职务辞了，你应该去做全时间传道人，或者是去服全时间服侍福音机构啊。那个当时我记得还很清楚，说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我一块吃饭，他装得漫不经心的，他跟我坐在一块吃饭，拿这个碗一人在那吃饭，装得漫不经心一边吃，说华新呐，我说嗯，你有没有想过要全时间服侍啊？他不想刺激我，他就很那个，好像漫不经心说你想不想全时间服侍。我也回答很快，马上一点空隙都没有，就说 no 啊，因为我心里实在是害怕，我不知道要真的全时间服侍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在那条路上没有走过，不知道什么样子，心里会害怕。那时候也有这个周围的弟兄姐妹说，那我心里很害怕，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想我们家的房贷你替我付啊，你让我辞职，那我儿子要上大学了，他的学费你出啊，那这个怎么办？但是我又信主了已经十年了，我知道这个不正确，属灵里的回答不正确，不应该这样回答。所以人在跟我说华新你应该什么样做的时候，我就说请你让我祷告，你看这个属灵吧，请你让我祷告，这叫什么？这叫挂一个免战牌，请你让我祷告，你就看不见我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回家，其实我不祷告，我怕万一是真的，怕万一是真的，所以不祷告。人家说你要怎么样，我就说请你让我祷告。那是我真的是经历那种心理的害怕。那时候还有一个福音机构，他专门那个时候是用 fax 就传真了一个招工广告到我家，说我们需要一个童工，全时间童工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人必须是男啊，多少多少岁，就是我的那个岁数，然后呢这个北京人哈、啊、然后这个什么电脑工程师的背景，他就按照我写的，他写的就是他说，然后就发过来就说，哎，华新你看看这个是找谁呢？我很害怕，我就挡住，我就一直不回应。但是神是超越我们的神呢、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在2002年五月底的时候，那年的这个 Memorial Day， 那年的这个美国的国殇节，我在一个福音营会上啊、带领一个音乐的团队，就是领着这个整个的聚会唱诗。那个聚会大概有差不多300人吧，在一起聚会。我是音乐小组的带领人，不是我事先预备的。突然，那个讲员说，今天下午你要给我唱一首歌，那首歌那时候我竟然没有学过，但是他说要唱，是什么歌呢？其实大家现在都一定都知道，那首歌叫这么唱的，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啊。这首歌居然我那时候不会唱，然后呢也老师那个牧师让唱的时候我也没预备啊，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准备出来的。那他突然点这个歌，我中午临时的把歌谱记下来，我说你唱我听，他唱我就记谱，然后我就马上做，把透明片做出来，然后带着团队中午练习，下午就开始唱。当我们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的时候，突然会场的歌声传回来进我的耳朵，变成三个字，就是不要怕。没道理啊，我唱的是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啊，但是这个声音回来进我的耳朵就变成了一句话，说不要怕，然后那个歌就唱下去了，说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就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这是罗马书第8章后边的经文， 让我们想到，因为那个歌后边是用这个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天我去那个歌带的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我想，难道我的脑筋出问题了吗？但是我坚持着把那个歌带完，带完了以后我坐下，我想今天神借着歌对我说话了，神要我不怕吗？结果那天下午每个上来讲的人都点那首歌，都唱那首歌，所以一天下午这个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唱了三次，然后每次那歌一响起来就变成不要怕，而且后边就很清楚，因为神爱你。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不要怕，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要负我们的责任。我下午三次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在想，不是偶然的，一定是神借着经文对我说话了。结果到晚上，一个讲福音信息的一个女传道讲完了以后，她该呼召人决志信主，她说我改主意了，我现在不呼召人决志信主，我要呼召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说他有没有搞错啊？他说反正你们在这睡觉，今天的营会你们都走不了，明天再呼召，然后今天晚上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他刚说完这话，弹钢琴的那个姐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又来了。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坐在一起，一下午我三次听到声音的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他说，我没有告诉他，我一直在心里在思量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当那个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侧过身来看他，我就把手伸出来了。就在那个同时他也在看我，他也把手伸出来了，我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一起，就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就一块就站起来了。于是手拉手就站起来，从后边就一直走起来，走到前排，这个眼泪就从眼睛里流出来，哭了个稀里哗啦，站在人的面前很不好意思，那天哭了很久，但是心里觉得放松了。我们俩并没有商量，但是同时伸出手来走到前面来，我们相信是神的带领。走到前面来，大家一起唱了好长时间诗啊，一起祷告啊，很感动的。但是当聚会一结束，灯光一暗，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就开始后悔了。万一不是这样怎么办呢？我就现在必须得承认，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小心啊。那个时候，那我就马上想，我说我能自己能想什么办法呢？我就跟太太说，我说太太，我有一个感动，都是少教会的属灵的话，我说有一个感动，我要向神祷告，跟神要一年的时间。我想一年的时间够我食言，够我悔的后悔。如果要后悔的话，一年也就大概大家会忘记我今天都说了些什么了吧。我说想跟神要一年的时间来祷告。但是太太很单纯，太太说好啊，向神祷告一年弄清楚。于是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相信那个祷告神听了而且应允了。因为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天完了以后我并没有辞工作呀，因为我跟神说要一年的时间嘛，是我的缓兵之计其实哈。但是那时候我不敢不祷告了，真的每天为这事祷告。没有一个人来问我说，华新你哪天辞工作，你那天哭个稀里哗啦的，你怎么还上班呢？是没有一个人来问，神很耐心的让我们在那等。倒是有一个姐妹跟我们家关系很好的姐妹打电话来给我们说，华新呢，我听说你全时间奉献了，我很害怕。我说是我奉献，不是你奉献，你害怕什么？他说我很害怕。你就想到这个事情会让人害怕的。但是我在那个事儿，就我们开始为这祷告，真的开口祷告以后，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就这样几个月祷告下来，越来越清楚这是神的带领，心里越来越定，这个想服侍神的这个火越烧越旺的时候，对世界上的那些东西也越来越看得淡。我们知道这是真的。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十个月以后，我说时候到了，那么我就去了到公司里，我就给我的老板，就是公司的 senior VP 啊，写了一封辞职信。我在公司里也带一个团队，那我给这个我的大老板写了一个辞职信，写完了一摁回车把那信发出去，觉得这是我在公司里发的最爽的一封电子邮件，砰的发出去。没过几分钟他的电话就来了，他说到办公室来见我。那时候我在美国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叫 CNA，不是 CNN 啊， CNN 是广播公司啊， CNA 是个 insurance 公司，在芝加哥。 他叫我去，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就说谁欺负你了，听见没有？他说谁欺负？他说我帮你摆平他。他说我需要你，你别走，你还留在这儿给我干吧。然后我说不，我说我要换老板。他说我又没有对你不好。他说你换什么老板呢？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这个人呢是个美国人，他也去教会的。他说你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你这个意思我可就留不了你了。他说谁能跟天上的大老板比呢？他说这个我就留不了你了。他说那我只能同意你的辞呈了。我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你接受我的辞呈，咱们安排一下我的这个交接。然后安排完了以后我就出来。我记得那天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对前面的路细节并没有安排，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到底会怎么样，我前面的路到底要怎么走，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愉快，从来没有那么畅快过。虽然那个东西没有捏在我的手里，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未来的五年十年会什么样我并不知道，但是我非常的畅快，因为我知道神要掌管我。神说的不要怕。我走出来我就想歌唱，结果我看到一个我的部下，印度人，名字老长老长的了，那个长的印度名字都说不出来，我们就管他叫 RJ， 用两个字母来代替。你们恐怕也有这种情况，叫 RJ。 我就说 RJ 你过来，因为他是投奔我来的，他以前跟我在一个公司里做过，然后又投奔我到这个新公司来。我当时给他涨了工资，把他从原来的地方又挖过来，因为他以前跟我干得很好，把他拉过来。我一出门看见他了，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没想过他，因为他已经过来跟我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现在要走了，没人罩着他了嘛。他算挺忠心耿耿的跟着我，然后我说过来，我说我跟你说件事儿。那家伙站在我面前，他眼皮都不抬的，因为关系挺好的嘛，他挺细。他说什么事儿啊？然后我说我跟你说吧，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结果呢，他一点儿都不担心，他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这圣经上的话。然后我就在那笑，他不知道我笑是什么。我就知道这个跟随主是喜乐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跟随主是喜乐的，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负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是超过15年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儿吗？对不对？神说不要怕是真的，他要带领我们，他要负我们的责任。他不光是在这个属灵上带领我们，也在生活上生命当中供养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跟随他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第四个方面是跟从了耶稣是什么？人的道路要改变，是脚上的行动。你看经文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最重要的是跟从耶稣，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跟耶稣跟神恢复关系。恢复关系我们的生命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也有神所赐的平安。这是我们昨天读过的经文，再读一次哈，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的，而且是现在时，你今天接受，你的永生今天就开始。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神对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讲了四件事情，要渴慕神的道，要遵行主的话，而且呢心中常常自省，就是彼得那句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最后说在爱里无惧怕。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吗？耶稣会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你经历心灵的平安、长久的喜乐、深度的满足和真正的智慧。刚才我们说了，神不问我们能不能，只问我们肯不肯。你若是肯，神能。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星期六的晚上你召聚我们，让我们从最早的那批跟随耶稣的门徒身上学功课。我们知道神是爱，神是创造者。 他不仅有创造天地的大能，而且有无穷无尽的爱。神的心意是让一切他所造的人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信耶稣而归入耶稣的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此向主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此向我们当中还没有这样做过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请求来。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分享了这段生命的经历，盼望你也能够打开你的心，你对神说肯，神就能，神就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你愿意吗？你肯吗？你若是肯，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举一下你的手，我们要为你祷告，也与你同行，我们要跟你更多的来讨论啊，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也让神的爱进入到你生命当中去。有哪一位你愿意的，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让你的生命被他改变。我们看到一位弟兄，感谢主。看到稍微举一下好吗？稍微举一下。还有哪一位？我们看到又有一位弟兄，还有一位姐妹啊，还有哪一位你愿意的？哦，那边看到一个举起来手，感谢主，这是一位姐妹啊。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表达一个心志，你说我打开，我不了解，但是我愿意，就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在永生的路上可以往前走。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像刚才这四位一样，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回到永生的泉源当中去，我们的人生才有长存的目标和永恒的意义。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们又看到一位举起来的手，感谢主，为此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多了一位姐妹。还有哪一位？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回到圣经里？我们知道这世上有一种爱，这种爱叫做舍己，这世界上有一种情，这种情叫做牺牲，这世界上有一种恩，这种恩叫做拯救，这世界上还有一条路，就叫做永生。你愿意吗？你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神能够帮助你。还有哪一位？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吗？你不要怕，不要怕，因为神的爱会与你同在，神要帮助你走过人生的高峰和低谷，带你到那水草丰美的地方去。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中间还有哪一位？你的心也许在挣扎，但是不要让挣扎停止了你迈向永生的脚步。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在这个美好的时刻，我们不愿意丢下任何一位。当你愿意的时候，神要帮助你。我们还有一位吗？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吗？好，我们停在这儿，我们继续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刚才这五位弟兄姐妹，他们在神的面前举起他们的手，我们为他们欢喜快乐，为他们高兴，也愿意跟他们一起来奔走这天路。主啊，求你祝福他们，求你的灵就按照你所应许的进到他们心里，进到他们生命当中，你也从天上敞开窗户，轻浮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而改变，而发光，而进入美好的永恒的未来当中去。求主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